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和大家说一说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用盐的量的把握上，平常呢我们怎样保证盐量不超标，有一些厨房的小窍门，今天呢李志医生要告诉您。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谈谈吃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很多人会有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什么叫高血压的情况？咱们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控制在60到90的低压的这个水平，那么高压呢，控制在这个90到140的这个范围。那么很多朋友会啊问我这样一个事儿，说李大夫啊，我的血压现在高压不太高，我低压高，我高压大概在135左右，低压在多少？哎，95毫米汞柱。所以你看，我两项指标，一项指标高，一项指标正常，那我这个算不算高血压呀？我说呀，还真挺抱歉的，这个高血压的指标呀，它是两项当中你有一项高，它就叫做高血压了。所以无论咱们听众朋友们，您的这个高压这个超标了，或者是您这个低压超标了，那我们说两项当中只要有一项超标了，您就被称之为这个高血压患者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实际上都会啊经常来问我们说，我们现在啊血压啊年龄大了都比较偏高了，那我们特别愿意啊了解一下有关于在这个节日期间，像对于我们这些啊血压不稳定已经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朋友来说，有没有节日中需要我们注意的这个地方，请您来给我们呢特别的支支招，那么帮助我们度过一个血压不高但是快乐依然存在的哎这个节日的假期。所以在今天的栏目里啊，我们就要特别的为这些血压控制不稳定、血压偏高的这样的朋友呢给您支个招。那么咱们接着支的这个招啊，就是还是从吃来谈起。实际上怎么又来谈到吃啊？那么这个吃怎么还跟高血压有关系啊？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还非常的密切啊。原来是这样，就是啊这个高血压啊，它的这个原因啊引起来的很有很多种，这个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自己都知道，由于这个情绪激动，比如说特别爱生气，那么情绪经常容易激动爱生气的人特别容易得高血压，也经常感觉到血压的不稳定，而且这时候一测啊，哦这个血压很高了，那你是刚刚生完气，我们讲生气可以引起来血压升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啊，由于您这个饮食习惯，比如您口味偏重，尤其是咱们北方人，那么在这时候你就要特别跟您唠叨一下了，说啊很多北方人这个口味非常重，炒菜的时候要放很多的盐，那么我们关于就来谈谈这个每天到底应该放多少盐合适。这个咱北京的朋友得特别感谢咱们北京市政府给咱们做了一项特别有利于咱们人民的一件大好事，就是给咱们家家户户发了一个小盐勺，您赶快去这个家里厨房里看看，还记得吧？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人敲门给您把这小盐勺免费送上门来了？那您看看咱家里这个小盐勺，这一勺盐它有几克呀？这一勺盐它有2克。那么没见过盐勺的朋友，咱也不用担心。其实啊，这个盐勺 非常非常的小。那么这个勺形啊，就有点像什么，咱们一个指甲盖的大小。那么这一勺盐两克，那咱这一天一个人应该吃几勺盐啊？应该吃三勺盐，就是三顿饭每餐您放一勺，三餐合起来就是六克，也就是三勺盐。所以您一天做饭您别超过这六克的盐，基本上您就比较健康了。那么现在呢，有一种说法是啊，规定的更低，不要超过五克盐。所以啊，可以说这个让您吃的这个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讲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是这样跟我说的，我说您怎么掌握这个吃盐呢？他跟我说叫盐少许。我说这个少许怎么来定量呢？他说这个少许啊，就是说你觉得菜味淡呢，你就再往里面添盐。那么添几勺盐呢，根据您自己的舌头走。我说啊，咱有一首歌唱得好，叫跟着感觉走。这个要是吃盐啊，您跟着舌头走，这个往往就被舌头给欺骗了。是因为在咱们北方，由于以前咱北方到冬天的时候没什么菜，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所以翻来覆去就这几样菜，你想老百姓能不吃烦吗？那没办法，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菜，那么怎么办？哎，我们就腌咸菜，把大白菜给腌了，把什么萝卜也给腌了。然后啊，由于这些菜呀，有了盐给浸泡之后呢，就不容易坏了。这冬天您没菜的时候，您炒个什么咸萝卜条，没菜的时候您炒个什么，哎，腌的这白菜挺咸的，也能下饭，也能生活啊。我们讲那个时候受于咱们这个物质生活这个品种比较少，而且老百姓可以选择的这个蔬菜的种类也非常少，所以咱们基本上吃饭呢就是为了，哎，为了下饭，把菜做得很咸。但对于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了，咱们就一定得注意了，就得改改咱们这个不好的习惯了，就不能让咱们再吃得这么咸了。所以啊，那么怎么来掌握咱这一天六克盐？有些朋友说了，我有习惯，干嘛呀，我吃饭的时候不愿意拿勺量。那我啊，现在血压也高，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勺，或者是有勺你也没有概念，那到底怎么衡量六克盐？你啊，过节期间不是都喝啤酒吗？或者不是都爱喝一些矿泉水吗？如果是啤酒瓶，你听好啊，啤酒瓶的一个啤酒盖，我们把里面的这个啤酒盖里的软垫去掉之后，把这个盖呢放在这个盐罐里，您轻轻的舀出这个盐，然后把这个盖呢弄平之后，这个瓶的这个啤酒盖的这个一个啤酒盖装的盐大概是四克，就是您这一天炒菜您别超过什么呀，哎，1.5勺，就是一勺半左右的这个啤酒盖的盐。就如果您喝一些像矿泉水，比如说500毫升的，或者喝一些饮料啊等等，这个矿泉水或者饮料瓶子的这个瓶盖，一般来说一个瓶盖也是在5到6克左右。所以如果您把家里的喝饮料的那个瓶盖您别扔掉，留一个，您崴这么一个瓶盖的盐，这也就足够足够的，这基本上也已经是足够您一天三顿饭所用的这个盐量了。所以我们讲，您炒菜的时候千万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您这个一勺盐一勺盐可不要紧，就会严重的影响咱们血压的控制的稳定，尤其是在咱们节日期间啊，这您注意好。那第二一点我们还要提醒给您是什么概念，就是哎，我们关于这个盐的这个摄取，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啊，那么有些朋友他不太会掌握，如果我早晨起来爱吃咸菜，那我这个咸菜我怎么计算它里面含有多少？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咱北京老百姓特愿意吃那酱豆腐，就那豆腐乳，我们说一块豆腐乳所含有的这个含盐量大概就是5到6克，就是您要是一天吃一块豆腐乳，您这一天炒什么菜您都甭放盐了。所以您看看，很多朋友啊，早晨起来用豆腐乳抹馒头倍儿香，一抹就放上两块，中午晚上您在炒菜的时候再吃这个咸一点，您看看您血压不高那谁高啊？所以啊，您就得注意吃豆腐乳，您啊最多吃上这个1/4、1/5，哎，足够了。然后您吃菜一定注意啊，咱交给您的啤酒盖或者这个饮料盖，您用这个估摸着来衡量一下也是比较标准的。那我们说的这是第一点，跟吃盐有关系，如何控制高血压。第二一点啊，对于很多血压高的朋友呢，还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啊，这个一天24小时啊，咱们人的血压是一定的。那我们讲，这也是不正确的。说啊， 咱们人的血压啊，实际上这个随着时间它是有一定变化的。说怎么变化？基本上啊，是在上午这个8点到10点左右，下午的这个3点到5点左右，实际上是咱们血压比较高的。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是咱们血压呢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您呢在检查自己的血压的时候呢，一定不要一次呢只在同一时间来什么测量，基本上呢用什么呀？这个一天呢早晨起来，中午、上午、下午和晚上睡觉之前这几个时间呢分别来衡量一下，我们讲这个才比较标准，才能够真实而准确的反映咱每个听众朋友您自己的血压，一定要多算几次，多测量几次，然后算一个平均值。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您在这个血压正好处于比较低的时间呢去来量血压，得出来的结果肯定比较低。那么血压高的时候呢，您去衡量呢，那我们讲这个血压偏高呢，那是跟它的这个时间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告诉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每天什么多测量几次您的血压，那么取一个平均值，才能真实的反映咱们血压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喝水的问题。那么关于喝水啊，很多人都说了，这喝水怎么跟高血压它也有关系了？你看咱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它就是牵扯到这个什么人的大的健康的问题。所以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甚至已经得了高血压，很多人很惊恐也很慌张，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把我们今天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些关于吃盐呢，关于您不要生气呀，关于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关于喝水的问题呀，您注意到了，我们讲您的血压其实就能很好的控制下来。
李志医生告诉我们，喝水与高血压有着密切的关系。提到高血压，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缺水了？原发性的高血压是身体因为水量不足而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全身的动脉系统呢，为了适应血液量的损失，有选择地关闭了某些内腔。血液量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身体水分的流失，或者呢是缺水探测机制不敏感造成的水供应量不足。如果我们的饮水量不足，身体要得到水就要保留体内的钠，高血压经常服用的利尿剂排出了钠，身体会更缺水，人体呢就必须要补充水分，但是这样做呢也可能会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怎样既能够补好水又不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呢？让我们听听李志医生怎么说。
那么关于喝水，很多人认为一次大量的喝水是一件好事，那这个您就错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大量的喝水会让我们的这个水呢一下子进到身体的血管里呢，造成什么呀？血压的一个突然的升高。实际上我们讲咱们人啊，应该定时的实时的补充这个喝水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小口小口的经常喝，不要等到自己嘴很干很渴的时候再去喝水，那么这样子血压就能够控制的比较稳定。所以喝水也有一个学问。当然提到喝水，有些朋友也会跟我说，这个喝水喝什么水好啊？李大夫，是喝这个矿泉水啊，是喝这个离子水啊，还是喝这个白开水啊？我们讲在所有的饮料当中和水当中，最好的水是白开水。那么白开水实际上很简单，就你家里的壶啊，那我们讲接完自来水之后呢来烧开。但是啊，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这个白开水烧开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它最好。那么有的人说啊，我把这个水烧开了，我烧的时间越长，是不是这个水就越干净，对身体越好啊？那您就错了，请您记住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啊，如果有这样误区的话，那您一定得快快的改正过来。因为白开水啊，我们说这个生水放在炉子上加热之后，等到它水开了，那么水开3分钟的时间立刻关火，那么这个时候的白开水是最最健康的。因为如果刚刚什么沸腾开的这个水您把它关掉之后，那么里面还含有大量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实际上是讲对人体非常不利的。那么如果烧的时间过长，水开之后5分钟10分钟您也不去关火，那我们讲这里面还含有其他的许多的物质，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无论是氯这种元素的物质，还是氮呀这种致癌这种元素的物质，在水里呢，由于您烧的时间的过长或过短，对咱们人体呢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3分钟的时间，水沸腾之后的3分钟的时间，您立刻关火，这个时候的水是最健康，对身体最有益的。 那么这个是在节日期间呢，其实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关于烧开水、喝白开水这个问题呢提醒给您。所以啊，最后再教您一个解决高血压的一个小方法，很简单。咱们听众朋友们，您跟我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您一侧脚的脚后跟放到另外一侧脚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脚背上来蹭。那么反过来呢，您再用什么另外一侧脚的脚后跟呢放在对侧的脚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脚背上来蹭。那么为什么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得脚气蹭痒痒呢？告诉您啊，这里面有个穴位叫做太冲穴。太顾名思义是大，冲指的气血旺盛。您这血压不稳定，不是往头上冲吗？我来蹭这个穴位，就能把冲上去的这个气血给您拽下来，给您降降火，给您降降温。不是我说的，是咱古人说的，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关于临床上的实验，表明这个穴位降血压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节日了，您一边在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不妨碍您做其他的事情，您用脚后跟赶快来蹭蹭脚趾吧，您的血压就能控制得不错了。希望今年的这个几天的假期，咱过一个平平稳稳、没有高血压的快乐的节日。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经常有人问，高血压病的患者能吃什么？吃什么最好？不能吃什么？什么东西绝对不能吃？还有一些人问得更具体了，高血压病人能吃肉吗？能喝酒吗？能喝白酒吗？能喝牛奶吗？能吃鸡蛋吗？能吃花生吗？还有芹菜、香菜、土豆、榨菜等等等等，餐桌上有的这些的都会问起来，听起来让人觉得很纠结。民以食为天，这吃东西啊还真是个大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的专家侯小平主任的建议，高血压病人究竟能吃啥？侯主任说呀，其实完全不用这么纠结，吃什么不吃什么，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是肯定不能吃的。另外呢，再好吃的东西肯定也都有个度，不能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其实这一点呢，不光是高血压病人，没病的人在生活中也是要注意的。首先我们说一说共性的问题，高血压属于慢性病，这个疾病会与人生伴行。高血压同时呢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病，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不良的生活方式，不适当的饮食，当然对患者不利。所以说改善生活方式也是治疗，那就是非药物治疗，并且还要贯穿于高血压治疗的始终。健康膳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饮食对于高血压患者的影响因人、因病情、因食材、因进食的量、因烹饪方法等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高血压患者，如果没有明显的脏器功能损害，没有血糖、血脂、血尿酸等代谢的明显异常，均衡饮食，总量控制，限盐、限酒、戒烟就可以了。但是高血压患者往往会合并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肥胖，比如盐敏感，还有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高尿酸血症等，饮食就需要加以控制了。比如低胆固醇的饮食、低嘌呤饮食，还有低脂低糖的饮食，限盐控制饮食量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至于具体的品种呢，也没有那么绝对，主要是掌握好一个量，适量很重要。另外呢，烹饪方法也很重要， 总的原因呢，就是减少炒菜、油炸、限油限盐。另外呢，在总量上控制，不要超标，其中的脂肪不要超标，碳水化合物呢也要注意一个量，适当的补充蛋白质，像奶、鱼、肉、蛋、豆制品等。另外还要加上一定的蔬菜、水果，膳食品种多样化就很好了。最近呢，国外发表了一项有关饮食与健康的研究，结果一公布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网上呢也有很多解读的文章，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说一说。这项研究对18个国家的13万多人进行了7年有关饮食和健康的调查随访，得出的结论是，更高的脂肪摄入，包括饱和脂肪，与死亡的风险降低相关，更高的饱和脂肪摄入和更低的卒中发生风险相关。这和我们以前的那些建议啊，少吃油，少吃脂肪，吃油要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这种说法似乎不太一样。和我们现在膳食指南要求的总脂肪摄入量小于 30%， 其中饱和脂肪要小于 10% 也不大一致。似乎是越吃脂肪越好，然后很多的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啊，现在我有依据了，我就可以多吃油多吃肥肉了。其实呢，这一项研究它比较的是脂肪摄入占饮食总热量 35% 的人群与脂肪摄入占总热量 10% 的人群。所谓高脂肪摄入比现在的要求呢，只是高了 50%， 而吃脂肪的那组呢，也吃得太少了点，况且还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研究结果，所以啊，绝对不是说您就可以放开大块吃肉煎炒烹炸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再有一个结论就是高碳水化合物摄入与死亡率增加相关。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指的是主食、粮食啊、淀粉之类的，他的意思呢，就是主食吃得越多，死亡风险高。其实呢，很早就有研究，现食的老鼠寿命长，也就是说给喂食啊，喂少一点，这种老鼠活得长。适当的少吃有益于健康长寿。我们中国的居民呢，主食吃得比较多的，但是这项研究比较的是吃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 77% 的人群和吃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 46% 的人群，并且呢还没有区分是全谷物还是加工过的那些精米细面。从中国的居民饮食结构来看，吃碳水化合物供养能量的比例呢，一般达不到60%以上，并且还在不断的下降，没有到研究结果说的那个程度。只是吃主食呢，要注意适量限量，注意适当的搭配粗粮，多吃五谷杂粮，少吃那些精加工的米面。还有一个结论啊，更多的水果、蔬菜和豆类摄入与死亡率降低相关。摄入量为每天375到500克是有最大的获益的，再多呢就不会有额外的获益了。也就是说呀，吃水果、蔬菜和豆类有好处，它也是有剂量限制的，最佳剂量是7.5到1斤，这个呢和我们以往的观点是差不多的。所以啊，综合来看，不管是哪项研究，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科学配餐、均衡饮食、品种多样、营养全面是比较好的。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